中间跳了一个包老师讲的网管，那我应该上次我讲正好有别的一个课啊，那接着上次希望大家还能 refresh 起来。 BGP 本身是路由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啊，其实大家可以比较 OSPF 和 BGP。 OSPF 的协议标准 RFC 大概有那么差不多这么厚， BGP 的大概有那么几十页，所以 BGP 其实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协议，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之后，剩下就是打补丁打补丁打补丁。所以咱们看看 BGP 的补丁怎么打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啊。也就是说，如果有两个自治域，这个是下家，那个是上家，那一上个自治域是6201，下个是3847，那我的问题是中间的这个子网究竟属于上头的还是属于下头，是属于哪个自治域？一般来讲呢，上家给这个地址这一段地址，所以理论上讲是上家的，不是你自己的。但是如果我这个下家要让这些 IBGP 发生作用的话，必须把这个 next 号在我的网里分发。但是不幸的是，这个地址点2020.200这个子网不是我的，所以如果我的上家利用这个地址搞什么名堂的话，我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实际上就叫做一个 next help self 这个东西，也就是说，我可以如果要给这么一个命令的话呢，那实际上我就可以说，哎，在一个没有到达的那个是通过这个路由器下一条到那儿的，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地址转换成这个路由器的一个 loopback 地址。这时候所有这些路由器认为要往6201的这个自治域发的东西到我这路就取完了，这些子网呢不会在我自己内部去分发，大概是有这么点，所以叫做这个 next hop 啊之类的，这样 next hop 这样的一种东西。说明白了自己看去。OK， 这就是我老婆往快讲啊，这就是说是刚才说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必须有下一跳的信息，而下一跳的信息如果要是不是自己的，那你就可以打一个命令叫 next hop self， 就把自己给定义成这样的一个所有 IBGP 扔到这台路由器上。这台路由器因为知道往下一跳怎么扔，就接着走。那再稍微补充一点啊，所以你看到 IBGP 本身它不是路由协议，所以必须有一个 OSPF 来帮你找到 next hop， 找到下一跳，要不你就找不到。那 EBGP 的话呢，它是个路由协议啊，所以它的 next hop 实际上就是它的 subnet， 就是这个联网的这个 subnet。 所以 EBGP 的话，它实际上在一个子网里头找到下一跳是自动找到的，它就是在一个子网里。那但是 BGP 呢又有这么一个扩展，比如说叫做 EBGP multi hop，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 OK， 我如果有两个自治域 ASB， 这有一台路由器，这有一台路由器 R1 R2， 这是自治域二。如果我这边起了一个 BGP 的话，那当然这是一个子网点对点的。那下面如果能不能这个 R3 这台路由器和 R2 这台路由器建一个 EBGP 呢？可以不可以？
可以。
原则上讲是不可以的， 只有 EBGP 只有在一个子网内，就是淋域的两台路由器之间建 BGP。 但是如果你要是在配置 BGP 的时候打了一个命令叫做 EBGP multihop， 然后给个数，比如说255，只要你的跳数小于255的话，你都可以建立一个 EBGP 的关系。 OK， 所以实际上是也是 BGP 修修补补，修修补补之后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东西原则上来讲是不允许的，为什么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漏洞。所以 EBGP 大家一般来讲是正常情况或者 for security reason 是不允许配这个东西的，要配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个漏洞。你允许这个，那一个黑客在很远的地方somehow给你建一个 EBGP 就把你给打死了啊。那什么情况下用呢？大概有这么两个例外可以用。第一个例外是如果这两台路由器之间有多个链路的话，我希望做负载均衡，比如说这有三个记忆的链路，那就应该有三个 G。 我怎么做负载均衡呢？我如果是这一个子网建立一个 EBGP 的话，那别的子网说不上话。我每一个子网都建 EBGP 的话，它不会做负载均衡的，它会乱掉。那怎么办？我可以用这个的 loopback 地址和这个的 loopback 地址之间建一个 EBGP， 同时说 EBGP multihop 三，比如说啊，这时候就可以做负载均衡了。只要这个三个的这个 matrix 静态路由或者什么东西做的能可达的话，这是一个。还一个做法是，如果我希望做了一个云的计算 cloud， 我来做这个 BGP 的这个数据的分析，那我可以在云里头很远的地方跟这个建一个 EBGP 的联系，把数据读过来，但是写不出去，我这加一个 ACL 让这边做的东西写不了，我可以做个 EBGP multihop 把这些 BGP 的数据读出来，这时候也可以做分析。OK， 下一个呢就是 local preference。 假如你要有两台路由器这样的东西的话，那实际上有一个命令叫做 local preference。 local preference 大的话，那你就可以优先选某一条路径，这是本地条的一个办法。 OK， 那等 BGP 有各种各样的参数可调。另外一个 BGP 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呢，就是说其实路由表是看目标地址的，是不看原地址的，所有这些啊。所以你会发现实际上在你自己的一个网里的 BGP 的这些路由是混起来的，这是个典型的 ISP 的一个关系图。比如说 AS3， 这是一个自治域，是个 ISP， 它有一个上家，那就是它的 upper street， 它的 provider， 它有它的 customer， 那就是它的下家，还有它的 peer， 是这个对等互联的。那举例来说 ，Cernet 交易网，一个自治域，自治域4538，它的上家是谁呢？是咱们出钱的，给他交钱的。他来提供咱们全球路由表，全世界这些都可达的。交易网的下家是谁呢？清华、北大等等这样一些接入的哈。所以下家是给你交钱的，上家是你给别人交钱的。 peer 的话呢是互不结算的，比如说中国电信做 peer 啊，互相不结算。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不管是上家学来的路由、下家学来的路由、 peer 学来的路由，都在你自己的这个网络里头混起来了。 OK， 你看比如上家这个五角星， peer 是这个日啊，下家是给你付钱的，所以 dollar sign 这样出来。这个当然你学来的就放在这儿， 关键是你公布出去的东西啊，公布出去的东西就通过你自己学来的东西你还告诉别人，那告诉别人的话这就是有点小 trick 要想清楚了啊。对你的下家你要把所有这些路由告诉他啊，也就是说你客户之间互相通信他的路由要知道。你的教育网，那你跟中国电信跟联通等等互联的这些你要告诉你的客户，全球路由，全球到国际啊什么这些其他的这些你要告诉他啊等等。当然还有一个像有些这种叫做什么这种一些黑洞啊之类，你在做一些安全处理的路由有可能你会告诉内部的，比如说私有地址你希望把它吃掉或者是等等。那你对你的 peer 的话告诉什么呢？只告诉你的客户的路由。如果你把你的 peer 告诉了你的上家的路由会造成什么现象？造成你的 peer 它的出流量可以搭你的便车访问国际，因为你这个线路是交钱的，所以它可以搭你的便车去出去了啊。那 OK， 如果你要是，当然这是决定你的出流量，如果你要把全球路由表告诉你的 peer 的话呢，那是什么说法了哈。如果你把全球路由表告诉你的 peer， 你的 peer 的出流量就可以搭你的便车。如果你把你的 peer 的地址告诉了你的上家，它的入流量就可以搭便车。所以正好是反着的啊。OK，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大家你做 BGP 的艺术的部分，你一定非常小心，弄不好的话，那可能就会给别人搭便车了啊。等等，那最后自己有损失，或者你要处理不好的话，有可能你的客户有些访问不到啊等等。而且它的入流量和出流量完全都是独立的 ，BGP 叫 Reachability， 所以它完完全全独立。
那为什么不告诉你就是 customer 直接一个默认路由呢？
啊，当然可以告诉你，很多像清华实际上就是指一个默认路由指过去不做了。但是这是讲，如果你跟 customer 是 BGP 的话，那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也有可以组合起来，就是说不告诉全球路由表，但是告诉 peer 的东西 ，customer 指一个默认路由指过去也是一个办法啊。那下面。再举个例子啊，这个东西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一定要很小心吧。举个什么例子呢？这个是教育网 AS 4538，这个是中国电信 AS 4134。OK， 咱们之间大概有一个，当时啊。几年前的例子，有三个记忆这样的东西，但是非常非常拥塞。后来咱们知道，这个每年高考的时候有个高招，高招录取是通过网络的。有些学校就有的人查是在公网上，而那些学校的信息有的是在这个学校里互相查，所以后来跟中国电信说，哎。咱们单独开了一个155这样的一个高招专线，这能不能高招的流量，这边是学校，比如清华啊学校，这个是比如说是这个广西的教委，它是接的是公网上，能不能清华跟高招的和广西教委之间的走这条线路，这条线路专门为高招用的，其他人用不了的，这时候能不能做这件事儿？而其他两个大网这些学校学生访问公网啊，公网访问教育网的这些东西都开始走原来的非常拥塞的这样一个新的 OK， 可以不可以？理论上讲好像是可做的，但是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哎，广西教委的地址，比如1.1.1.0啊，随便说一个24这一块儿， 清华的这个跟高招相关的是2.2.2.0/24，那我的用 BTP 通过这条线路只公布这个1.1.1.0/2.2.2.0这样的链路互相公布的话，那是不是就可以把高招的流量都扔到这个15线路上去呢？是不是？
别的上面那
没错，你这么一弄的话，实际上 BGP 的路由哈，因为只看目标地路由是个喇叭口，所有的目标地只是1.1.1.1的流量都走这条路过来了啊，所有的目标地址是2.2.2的流量都走着过来了。如果你能保证其他的网不访问2.2.2.2，或者这边所有的地址不访问1.1.1.1是可以的。但如果你要做不到这点的话，实际上它是个大喇叭口，一个是这个方向的喇叭口，一个是这个方向的喇叭口。你来做哈，那怎么办？有什么不招？有一个东西叫做啊，PBR 这个行话啊，叫 policy based routing， 就是基于政策性的路由。所以你在这台路由器上接的这 BGP 呢，你做一个政策性路由，意思就是说 ，OK， 只要原地址是2.2.2.2的话，才能够用这条，剩下走哪儿等等，这样你做一个政策性路由就是可以的。但是不幸的是，政策性路由不是个路由协议，只能是对应那台路由器中配，它不能分发到别的地方去的。所以，那怎么样又让它能够做到政策性路由，又可以多个路由器来做呢
？SDN，OpenFlow
啊。这就是你要想用 OpenFlow 或者 SDN 之类的东西啊。OK。
现行的有用 SDN 的，就这种实际的网络里面有用 SDN 的吗？
这种实际的网络现在开始有谁呢？比如说腾讯，腾讯租的电信的链路来做数据中心啊，或者什么通信。原来在没上 OpenFlow SDN 的时候，大概利用率能做到60%就不错了。用了这个之后可以搞到90%，
但不会慢吧？它不是比较慢，因为路由器有
限制。那这样基本还是限速。它 OpenFlow 最大的问题是你路由表不能大。它关键是这个路由表大了之后，它因为它是一个一个 flow 的，如果你有限的做是没问题的，还是硬件转发，大到一定程度，很贵就不 work 了啊。OK。OK， 这反正也刚才在说的啊，那刚才其实我这人讲课老挺快啊，所以这儿刚才说 input 的东西来弄，反正再加一些其他的这些叫做 maintenance， 这个是这些十号地址啊或者这些黑洞路由之类的等等。OK， 那下一个 BGP 有一个叫可扩展性 ，BGP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议，一间路由。那大概它的可扩展性有这么两类吧，一类叫做管理的可扩展性，因为你配置路由很复杂，所以一般它叫做一个 peer groups。如果 IBGP 其实它的参数都一样，会定一个 peer group， 然后所有都 apply 这个 peer group， 不用一条一条配了。还有一个 community。比如说我有的是根据地址，有的是根据 AS 号码，我可以把它都重新定义成一个 community， 然后利用这 community 后来做一些政策性的调配。还有一个呢是路由器本身的可扩展性吧，就是它的资源，这个大概叫做这个 OK， 一个一个说吧。 community 的话，你可以它是个32位的数，一般叫前16位后16位，大家看 BGP 的配置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符号300:1，不是 V6 地址了，只有两段啊。然后它是叫做 community， 就是你可以把它重新定义成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去做匹配，简单一点啊。 那不展开，自己看有什么概念就行啊。第二个是 IBGP 的这个可扩展性，上次我也提了一下啊。IBGP 因为不是路由协议，所以你就必须做所有的 mesh。做 mesh 的话，100个路由器就10000个 peer， 太恐怖了。那怎么办？我可以定一些路由器很重要，叫做这个 root reflector 的 server， 这个路由反射器。他们之间做一个 full mesh 的 peer， 其他的这些路由器都跟他做一个 peer 就行了。比如说教育网，全国38个节点，实际上分了8大区，8个地区的路由器，比如说北京，华北地区在北京，实际上就是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啊，华北地区这些节点的路由器都跟华北的中心路由器在做 peer 啊。西北地区呢，就是像西安、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和还有谁来着？
兰州。
兰州，对，跟他来做 peer， 这样可扩展，这样你配起来，因为你要加一个路由器，你整个哗这些所有都加，你累死啊。这样的话，你比如西北地区加一个，只要跟他做一个这个新的IBGP 的 peer， 其他就可以动。 OK， 还有一个可扩展性，就是这个新的这种路由的协议，这个不是路由协议了，就是说叫做 NLRI 啊，Network Layer Reachability Information， 究竟怎么扩展呢？大概有这么几个，叫 MBGP， Multi Protocol BGP 啊。那怎么个扩展呢？大概有这么几个，一个是现在原来的 BGP 叫 IPv4 Unicast 啊，是这个单播的，然后 BGP 的 Multicast 主播或者叫多播，然后 IPv6 Unicast。所以实际上你看 BGP4 它的定义的时间其实是 IPv6 还没诞生呢，但是由于 IPv6 诞生并没有把 BGP4 升到 BGP5， 而是说增加了一个新的一个名字叫做 IPv6 Unicast， 之后所有这些就扩展就可以支持了。所以它其实 BGP 很有意思，它是个 container， 是一个定义了一个格式之后，里头填什么东西都行，大家约定，然后定义一个这个 NLRI， 就是 Network Layer Reachability Information， 之后只要两边懂这个东西就一 negotiate 就都学会了，一边懂这个一边不懂这个那就建立不起来，只要两边升级懂了之后就可以互相交互了，跟别人也没关系了。 OK， 这就是它的 negotiation 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这我建立了一个这个 AS 321跟 AS 123给它建立的话，我说自己的 AS 是321，它 remote 是123，然后 NLRI unicast multicast IPv4， 所以我 V4 的 multicast 也就可以做上去。 multicast 为什么要路由？知道学过 multicast 吧？学过吗？Multicast 实际上跟 Unicast 不太一样啊。Multicast 是一对多，只要发一份 copy， 大家都可以收啊。所以呢，那 Multicast 比 IPv4 224.1.1.1 这个可以。24以上的就是 multicast 的组，我可以 join 这个组之后，我就可以收到一个信息，就可以一份 copy， 不用多份 copy。 比如说视频广播，那你用 multicast 就非常好，如果网络支持 multicast 的时候。
那去 ACK 不好
啊？
ACK 就很难
啊。 multicast 的只支持
UDP，
不支持 TCP， 所以它没有这个 handshake 的过程。 Multicast 没有 watch 这个连接的。那实际上 Multicast 仔细说的话，实际上它是两个地址，目标地址是 Multicast 你发过来，原地址是个 Unicast 的地址。那我怎么样任何一个比如说 3.3.3.3 这台机器如果要怎么样收 Multicast 的话，它实际上有一个过程叫 Join。 Join 的这个 24.1.1.1 这个组，叫这个组之后呢，它怎么样这个源就往那儿，往这个组里送到它接的这台机器呢？它有一个 RPF 叫反向的这个路由的确认，这反向路由确认需要有路由表，这个路由表就由 BGP 来分发。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所有的网都起了 Multicast， 只有起了 Multicast 的那些单波地址才在 MBGP 里出现，这时候你就不至于走掉搞丢了哈。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这没有对称啊。IPv4 有 Unicast Multicast， IPv6 没有 Multicast， 为什么？ IPv6 by default 必须支持 Multicast， 所以不需要区分。但是 IPv4 因为 default 是不支持 Multicast 的，所以就要用 BGP 来增加这个 V4 的 Multicast 的这个东西，才让全球组成一个 IPv4 的 Multicast 的组织能够提供这个。咱们教育网是有的啊，这儿到各校园网没有。 OK， 那再举个例子，回到刚才说的，刚才说哎，我必须用 OpenFlow 或者 SDN 我才能够做政策性路由，因为政策性路由没有路由协议了，也未必。这是我在97年的时候做的，1997年做的一个 practice，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看主楼的西主楼上有一个卫星天线，6.3米的，那是当时教育网的一个天线，现在已经不工作了，但是它的这个还搁哪儿的天线已经下档了。当时是教育网的头部结构是这样，地面的线路是512K， 因为电信垄断那时候。邮电部还没解体，还没政企，还没分开，512K 的线路根本租不到，大家知道那个 U3 这大部分。后来就从国家发改委弄了一个卫星网，弄了一个当时是新诺卫星，整个一个 KU 波段54兆，然后在全国建了这样的一个卫星地面站，是4兆的带宽。所以当时想的这个地面也有，就想了个招，咱们能不能把3W 浏览之类的对延时啊不太敏感，而且的速率应该要求比较高，扔到天上去，然后呢剩下的那些 telnet 之类的放到地上，这样就可以地面和空中的流量都可以综合应用，这样就你根据不同的情况扔上去。所以怎么办，做了个 BPR。 但是这个讨厌的是这个 policy based routing 的话，因为卫星信道也可能断，地面信道也可能断，能不能这个不管怎么个断，我这还都能通。如果卫星信道断了之后，那我所有的 3W 流量也得从地上走哈。这我当时想了一个招，没有用，就用 OSPF 加上 BPR 组合起来。在哪做这个 BPR 的这个 configuration 呢？是在入口这些啊，这是接入，这是北京的一台路由器，这个是地面的线路啊，这个，然后呢，空中的线路，这是另外一台路由器，没在一台路由器上，因为当时是 Cisco 的7206啊什么的，就盯不住7204，所以是四台路由器四颗的。天上的信道是卫星信道，然后呢，把这个 matrix 这 OSPF 的这个权重做了个特殊的调整。然后在这些接口上配了这个哎，看着不同的端口 TCP 的80端口就扔到天上去，然后这个剩下的就往地上扔等等的啊，大概做了哦，不是反过来 default， 你看这是10.24.2048，所以 default 走天上，把一些实时的往地上扔，断了之后没问题，大家有兴趣可以研究研究。当时因为它不是一个点嘛，这么多点，所以它断有可能还断俩，这线路不一定断一个，还可以断俩，根据刚才那个配置 实际上不管怎么个断法，只要天上地上只要这点还有一个线路，都不会出现绕通过。这是当时做的一个小 tricks。但是不幸的是没写 paper， 当时要写个 paper 可能还是不错的。现在当然意思不太大。OK。但换句话说，其实也有意思，为什么呢？一定不能完全迷信 OpenFlow 啊等等这些 SDN， 因为它本身也有它的代价。如果你用传统的路由协议能把一件事搞定了，你还是少用那些东西，那个复杂度太高，复杂度就会出错啊。OK， 这是这个流量图，这是我当时写这个网管啊，像北京到广州，北京到广州的地面线路，北京到广州的卫星线路，广州地区的总流量，武汉也是，南京、上海，地面线路，然后卫星线路，然后是这个总的到这儿的流量，有的也用赛调了啊。但不管怎么说，你看到地面跟空中还有大概运行了两年、三年，运行了三年，到了2000年有了光纤线路150兆一个大升级，这事不用你分掉了啊。OK， 那下面呢，实际上现在时髦的，也就是说，哎，能不能用 OpenFlow 的办法来做路由啊？那基本的想法就是把数据平面跟控制平面分开，然后呢，控制平面的路由算法它有个中心式的控制器来去做，然后有一些 OpenFlow 的交换机，就是不光是根据什么叫 flow， router 只看目标地址，简单的 flow 是元组，不光看目标地址，还看原地址，还看端口，还看协议等等，当然再复杂还看本地，可以看 MAC 地址， IPv6 还可以看 flow label 的，对吧？所有东西你能想到的，包括你还可以看这个包的大小，所有能想到的你都可以定义成一个 flow 的参数来去做啊。OK， 所以这举例哈，还可以交换机端口 ，MAC 的原地址、目标地址、以太网的类型、VLAN 的 ID、IP 源、目标协议。这个协议 TCP 端口等等等等，所以整个它的行为一个 OpenFlow 的交换机，可以是四种行为哈 ，port 这个去 forwarding， 可以做这个封装，可以扔包，可以去一些其他的路由这样一些，这是标准的 OpenFlow 的交换机的类型啊。 OK， 所以那大家说一般路由器虚拟化再加上 SDN 这样的一些交换机，还可以分 slice， 因为你既然可以定义了这些 flow， 那刚才说的这个 policy based routing 啊、高招线路啊之类的，这些都是 piece of cake 了，你就可以根据这些所需要的定义成不同的 plan， 互相不 overlap 之后就可以来做。那 OpenFlow 的OK， 那咱们这么说吧，第一，这个 OpenFlow 本身是个时髦的词儿啊，所以你要想做计算机这些研究的话，你不扯 OpenFlow， 不扯 S， 哦对 ，SDN 跟 OpenFlow 啥关系？
OpenFlow 是 SDN 的一个实现。
实现子集
是吗？
等等啊，这实际上定义不太清楚，有点胡扯，瞎扯，反正个人说你说 SDN， 你 OpenFlow 是严格定义的，这是对的，但是 SDN 你要是一说起 SDN， 有人认为是 OpenFlow。有人认为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 IETF 有一个叫 NetConfig 的一个工作组，它里头有一个叫 Yang 的一个语言，这是阴阳的阳啊。
Yet another network。
啊，这是网管协议。
我说它全称是以 Yet another 开头的吗？
也有可能，不记得了。OK， 但是一般大家说实际上是取的中国阴阳的阳，大概 也有可能，我不太记得。OK， 所以也有人说，那 SDN 实际上跟 Open Flow 毫无关系，是这个东西啊。相当于是什么东西呢？大家上次黄老师讲的那个 SNMP 啊，简单网管协议。但简单网管协议读参数是可以的，配置是很糟糕的。为什么呢？它这些关系都没有。有时候你必须一个一个依附条件才能配下来，就很讨厌。这个羊本身是一个 formal 的一个这个形式化的描述，所以你就可以把它的这个配置的关系搞出来，这样就不会出错了。OK， 所以那回过头来，这个 open flow 或者 SDN 这件事儿，你反正现在搞网络，你不了解，肯定是不行的。这是第一层意思，我的理解啊，供大家参考。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说，确实它在有些地方还是挺有用的，比如说在 IDC 数据中心啊，像腾讯这样的一些调度流量，尽量利用起来，都还是有用的。第三条，如果你想让 SDN 或者 OpenFlow 取代现有的 IP 路由，不可能啊，因为它是个中心控制的，跟整个 Internet 的理念、它的可扩展性、可抗毁性都还是南辕北辙的啊。大概我的理解是这么三条。OK， 那路由这块的这个总结下来，只有 BGP。的完成才有了全球互联网啊，然后呢，基本的设计通过这门课，希望大家能掌握 eBGP 的设计和 iBGP 的设计，这个基本你是会配置，会知道在什么地方用。第三呢，如果你要是更进一步的话，就是设这个 policy， 怎么样来配置这个政策，还有具体的 practice 就是 multi-home 一个多个出口怎么样做均衡啊等等。OK， 那下一个咱们讲域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啊。这可能大家熟，就也可以适当的讲快点吧，把它讲完。OK， 这个大家晓得啊，域名 DNS 有两个，一个叫 resolver， 一个叫 authoritative。有问题吗？咱们平常用的都大部分都是 resolver 哈，这个来解析 internet 的。然后呢 ，authoritative 是你自己来让别人解析你的。OK， 这是第一个概念啊。但是有意思的是，它都是用的 DNS 的协议，基本上都是用的 UDP 的53端口啊，这是，所以不管是哪个用的都基本是这样啊。OK， 那为什么名字容易记了？特别是在 IPv6 的时候更是记 IPv4 地址还能记啊 ，IPv6 地址基本上没法记啊。我现在不行了，那时候实际上在做网管的时候，只要看到这个 IPv4 就知道是不是教育网的地址。有这个反应啊，那现在也不行了。但 IPv6 有时候教育网 IPv6 当然更容易记了，但是其他的就不一定容易记啊。然后呢，另外呢，实际上 DNS 的概念，这第二条就是说，软件工程有一句名言，叫做 "Any problem can be solved by another layer of indirection" 啊，间质。所以搞软件就是那域名，其实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建址，一个过程啊，所以你要是机器改了地址了之后，我还可以读一个域名找到它。OK，DNS 实际上是一个 classical 的 distributed database。最早在没有 DNS 的时候用的是什么 ？Host 啊 ，Host 这个主机有个地址，一个域名，这个地址，一个域名。原来就是大家都分发，有几百台机器还会 maintain 这个，要多了之后就没戏上了啊，也不是太久远。我91年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中国还没 internet， 到93年、94年的时候开始连到 Internet 之后，那时候用的 SAN 工作站，实际上还没有装这个 Bind， 这可能还没诞生呢，用的叫 Yellow Page 那个东西，反正来配。开始没搞定的时候，也就是一直在更新这个 host 的这个啊。那现在基本上正常的是这个 shared administration shared load， 然后呢需要这个可靠的啊，然后等等，所以 OK， 它是一个树状的结构啊，跟文件系统很像，所以一个点儿最后是 root， 然后可以有 cctld。还有 gtld 啊 ，cctld 点 cn 等等的，然后呢 ，gtld 是这个点 com 啊点这一些东西啊，所以，嗯，那 DNS 的 root server 全世界13个啊，所以大家这也是中国政府一直在扯，说是这个不公平啊。大概一个在日本，两个在欧洲，剩下都在美国。13个 DNS 的 server， 认为是 Internet 是由美国垄断的这个证据啊。大家可以找到这个 DNS 的这个 root server 的地址，你们可以做个实验，做个实验拼一拼，在教育网里头拼一拼，你发现延时基本上都是几个毫秒。为什么呢？教育网做了个镜像。把这13个域名都做了个镜像啊，这事儿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呢？基本上是合法的。在2010年的时候，在北京开 IETF 的时候，人专门找我，很 serious 说不对啊，说你们怎么搞的？后来我就说，这个我们做了个镜像，难道不对吗？他们说，只要你不把这个 leak 到外头去的话，我们也没话说。这咱 BGP 别配错了，配错了，把这个咱们自己做的镜像公布出去，那就犯规了啊。然后，但是这个是可以。全世界现在其实它就是非常多的镜像，咱们做的是自己做的，别人也没话说。那比较正规的叫做一个什么呢？叫做 Anycast。
8.8.8.8
那是 Google 的 Resolver。这个是13个 root， 你会看到这个13个 root 的这个镜像可以 official 的做到一些。其实这个 Anycast 的 root 还不是这个 DNS server， 其实很有意思啊。先说这 root 实际上真正最重要的是这个 root A 啊，它是这个 master 是 register， 就是那个美国搞的密钥认证。那个公司来去录的，剩下其实这些什么 B C D 啊什么什么东西，等等到多少到 M 啊，都是它的镜像。然后剩下每一个，实际上比如 M 是日本的，它在这个 C N Nick 也做了个镜像，那么它在做一些镜像，这些镜像，所以你真正访问的时候，你不一定是访问的在日本的这个 M， 其实是这个镜像。但是这个的管理权实际上虽然放了 CNIC， 但是还是日本的外的来管，你自己没有任何的权利去管的，所以这也是很难。这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啊，究竟这个 M 的镜像，好像 J 的镜像也做了，究竟是坐在哪儿呢？这个镜像是坐在里头还是外头？当时是给他坐在里头了，坐在里头之后，就中国是把这污染掉了哈，污染掉就公布出去了，就有一个大的风暴，所以后来说可能还是坐在外头比较好。这个很大的重要性。
就是 CNIC 的这个镜像就是 leak 到外边去了，就外边也是可以访问 CNIC 的这个 M 的镜像。
理论上讲，如果你是官方的镜像，必须是全世界都有，跟那个路由的 Anycast 基本概念啊。所以你搁在外头的话， 可以，你如果搁在里头，外头有访问，外头访问的就是个污染的，污染之后就把、这个别人正常访问什么东西就给它搞掉了啊。所以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打仗的事儿。OK， 那域名其实是非常老的一个定义哈，255个字符串，然后60这个每一部分点之间是63个这个啊，然后 OK 不许用下划线啊，域名这名字不能可以有下划线，可以有这个 hyphen 等等。当然现在还有中文域名，但是中文域名几乎是没有用的。多余种的这些域名，有这么几类 ：IPv4 地址 A 记录，域名服务器是 NS 记录，然后这个IPv6 是4个 A 记录，曾经有个 A6， 但 A6 基本上 face out， 没啥用啊。然后还有跟 email 组合起来 MX 记录，然后那个有个别名 Alex 是 CD 内。我搞了个 CNAME， 还整天人告我。我是把一些一些美国这些著名大学，我把他这些大学的 AS 号码搞下来啊，就然后呢做了一个根据 AS 找这个学校外配置的一个域名系统。这时候因为什么呢？我是测速。你可以测速，根据这个你想知道某一个 AS 号码，你就可以根据这个 AS 号码就找到对应的这个网站，看看下载速率。分三类，一类是没人理我干的这事儿，一类是极其不高兴，认为我违背了这个 copyright， 因为就这相当于他以为我是做了镜像，镜像理论上讲你是不可以。没有他的 original owner 允许是不可以做镜像，所以告我，要告我我就把它给，有时候经常收到律师函我就给他移掉了，完了啊。还有一种说，哎呦真高兴你做了个镜像，我们网站没什么人访问，居然有人访问，怎么样你再帮我做试试。三类，所以 internet 也是无奇不有啊。不管怎么说，其实是个蛮大的一个漏洞，就是这个CNAME， 理论上讲你完全可以把所有能找到的域名完全做自己一套名称系统找。当然有一个问题是不一定 work， 如果你用这个 virtual host 啊，虚拟的看着域名找访问网站的时候是出错的，你要是真实的这种网站是没问题的。当然现在 virtual host 越来越多，所以这个问题倒是可以避免掉啊。这儿它的还有什么反向域名 PTR 啊，别的差不多，还有一个 TXT， 你可以塞点别的东西。想做点试验，又不可能让这个 DNS 去给你更新加一个记录，大家一般都搞了 TXT 做个推荐。然后。OK， 那这大家这不用说了啊。OK，DNS 是 client server 的，然后刚才说的UDP 这种三端口，其实它有一个这个回退机制，如果五三端口不 work 的话，有时候它会退到 TCP。也是可以的啊。然后一般是这个有 authority 至少有两个吧，一主一备，然后等等，然后这个 secondary 要 copy 这个 primary 的信息。为了响应快，用 UDP 不用 TCP， 有点简单的 transaction 啊。那真正找的过程，你如果访问一个网站的话，你的主机找到 resolver， 咱们平常要是无线上网啊之类的，resolver 是谁给的？DHCP 给你的啊。 DHCP 给你 resolver 的地址， resolver 地址可能本身就是个 cache cache， 如果有人查过之后有时间 TTL 没有 expire 他就不用新查了。如果你第一次查的话，可能就一步一步叫 recursive， 一步一步爬这个域名的树给它爬下来。所以如果你是第一个访问某一个网站，它已经没有 cache， 那时间可能反应就会比较长一点。OK， 那注意啊，一个域名可以对应一个地址，一个域名可以对应多个地址，只要负载均衡。你要查 Google 可能每次查都给你回应不同的地址，然后多个域名可以对应一个地址啊，可以。比如 Virtual Host 那肯定是都是一个地址，很多域名，所以
它那个负载均衡是随机给我们的。
它有根据你的这个软件，基本上原来的是随机，现在它有时候查你的原地址，比如说你访问新浪，你要在教育网访问新浪，给你回的就是教育网的那个地址，如果你是中国电信就是中国电信的地址。但这不成，为什么呢？查的不是你的最终用户，而是它一级一级的 DNS。 所以有的学校多出口本来通过教育网可以访问新浪很快，但是它的 resolver 用的是中国电信的，所以它就非给一个中国电信的这个网站的地址。优酷啊什么经常干这事儿，就挺麻烦的，这个优化过程啊等等的，所以不一定，也可以更智能啊。但是更智能有时候讨厌呢，也可能给你劫持了。所以这事儿反正确实是一个蛮，待会有个例子啊。OK， 那反向对吧？比如说162.112.0.36，这是 www.eu.cn 教育网的主页的某一个地址，那你可以反向查，反向查根据这个地址查这个对应的域名，这不一定是对应的啊。那怎么办呢？这有一个专门的域啊，最早还是纪念 ARPANET， 所以点 ARPA Internet Address 点 ARPA，然后把你的 V4 地址给它反身，那要查的话就变成36.0.112.202.inadd2.r。 这么一查，这个域名实际也是个域名，把地址当做域名了之后，它就可以回来 www.edu.cn 这个反向域名查询。说明白了啊，所以这是你通过同样的机制也可以查，从地址查域名。问题 IPv6 怎么查反向域名？ IPv6 地址2001.EA8:E，比如说它对应，假如是有一个 A.com对应是 IPv6.0.1.DA8:E，它对应是这个域名，我通过这个 V6 地址怎么查？
1.0.0.0.0.0跟一堆，然后再DA8.200。
一点什么点 D 点 A 点八的每一个都拆散了，而且把所有的缺的零都补上去，所以是 IPv6 反向域名查就是非常非常长，把所有零补回去，每一个就是一点，每一个一点，所以是非常非常长的一个东西，就这么定义，因为它没有办法，得冒号，也不是点之类的啊。还有一个叫 E number 啊，电话号码 E number，把电话号码当域名叫一难，也是这意思，就是所有点一位就是一点，一位都靠点分开的。OK， 然后我看看是在说，那大家工具你要用 Linux 的话比较方便点，工具原来是叫 NS Lookup， 现在大家喜欢用这个 Dig 更全一点，还有一个简单的就用 Host。这个最简单，但反正你就可以去看，或者你比如说这种 Google 的 Resolver， 你可以定一个 app 8888查一个啊，查它的这个 mail 的这个 MX， 我觉得这反正用熟了还是蛮有用的啊。等等，看这大家自己练着玩吧。举个例子，这个什么点 ac 点 uk， 它可以看到它的有这么些域吧，它的对应的域名服务器啊 ，ns 基本是这个域名服务器，然后对应的它的 a 记录和四个 a 记录 ，b 四地址 ，b 六地址。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在这儿自己看看，这分析的啊。那新的现在有很多新的 GTLD 啊，原来就是点 com 点 net 点 gov。点 edu 点 org 等等很少，后来美国原来是美国政府管的啊，后来美国政府说放权不管了，成立一个域名的机构叫 ICANN， 是一个加利福尼亚注册的一个私营公司，后来想赚钱就说 open 这个 GTLD， 所以用点 info 呀点 business 啊点这个 aerospace 啊点 corporation 还有点 name 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域名都 open 开来了哈。现在如果你要想申请这么个域名可以申请，这个叫 top 的话大概是好像是30万美金，还是蛮贵的啊。这当然也有人找别的窍门啊，比如我就找个窍门，这是我的网站，大家有兴趣可以访问啊。那我是那个欧洲那小国，一年交60欧元，可以保住这个啊，这是一个啊，所以 open 之后也很讨厌。比如说有一个域名，
叉叉叉，
叉叉叉哈，点 xxx， 大家知道这个域名，很色情网站啊。这个当时 ICANN 在美国讨论这个会的时候，讨论这个域名的时候，就这个游行，外头一帮人游行。反对啊，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这很有意思，跟常识有点反着。那个反对的是色情行业的啊，支持的是这个比较正统的宗教势力，特别支持，色情行业特别反对，为什么？
因为好过滤
啊。好，对，没错，好过滤啊。所以那个这个反而是色情行业是最反对做这个域名的，一看这个就过滤掉了，所以这事儿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这人类学啊。 OK， 那咱们具体举例，这是我的一个一个 实际的一个域名哈、啊，嗯，做过渡的，我自己配一个申请的 ivi2.org，ivi 本身没有二的呢，已经被别人占了。申请了这么一个东西啊，然后到 CERNET 有些测试。如果你要一个 client 2.2.38100.1，它如果用到 resolver 的话，它就找到一个 cache 的一个 server， 这个 cache 里头的 server， 它呢就先找到 root 啊 ，root 之后，然后能从 root 就找到 org 的域名服务器。这个 root 有一个是203.91.120.200，这可能是 m root， 那 m root 就告诉说 org 点是到192.203.230.10，然后它呢又去发现下一个可能是 ivi2.org 是个 IPv6 的 name server， 就找到这儿，然后它就走下来，最后啊等等，就这个过程吧。
这个过程是 resolver 去就是去一次一次递的。
嗯，你说是哪个？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链状的一个递归，而是一个新
啊，对对，新状，要不那些复杂的说法，它自己 resolver 一步一步 recursive， 它就然后就 cache 到自己了。嗯，一般实际这 resolver 跟那个 caching 可能还是两个、resolver 是你的这个完全给你做，它不一定，它可能在问下一个做那个来做，大概是这么有的是一个。反正是这么个过程吧。现在有了 V6 之后，你就发现至少我的 DNS 的解析的这些东西应该是双栈的，所以换句话说，你 IPv6 一定想清楚这个 A 记录和四个 A 记录啊， A 记录是 V4， 四个 A 记录是 V6， 但是你解析的过程可以通过 V4 也可以通过 V6，通过 V4 可以解析 V4， 通过 V4 也可以解析4个 A， 通过 V6 也可以解析 A， 通过 V6 也可以解析4个 A， 这两个是不打架的，各是各的哈。一个是内容，一个是本身的这个 transport 机制，比如说 Windows XP， 别看它很有意思。Windows XP 即便你把 V6 起了之后，还得提供 V4， 为什么呢？它的 DNS 解析的过程不会有 V6。会有意思，所以 XP 是不可能纯 V6 的，为了域名解析必须起 V4， 要不你没有办法的 DNS 不 work、OK， 那你假如真要做 resolver 这个 authority 的话， resolver 很容易，所以不大家可能都会啊。这举个例子， authority 就是我自己真刀真枪的个例子哈。第一，你起一个 bind 的程序叫 named 的程序哈，然后配置一下 named 点 config， 然后呢有一个 root 的13个域名服务器的这么一个 named 点 ca cache， 然后你再配置的 authority， 就是说你假如一个 DNS 服务器既做 authority 又做 cache， 那你就俩都配。如果你只做 authority 不做cache， 你当然不用配上头，两个都配，就两个都做。啊，OK， 这是 named 的 configuration 部分，这是做反向域名的，这是 cache， 这是你的一个一个它叫 zone 啊，一个一个域你怎么配？这是那些 root server 那个13个域名。这没全哈、啊，这是当时特别早95年的那个一个 cache， 这个还是纯 V4 的哈、啊，所以 A 是198.41.0.4，大家有兴趣看这个，你回去 ping 就发现下回时间都很短哈、啊，那就是 CERNET 的 cache， 如果你登到公网上什么，它不一定有 cache， 你看到 ping 根据它在什么地方，你看到它。它的响应时间就比较长。有了 V6 之后呢，实际上你看到新的它有一个四个 A 的记录，这些 root server 好像除了有一个，现在可能都有 V6 的记录了。当然还一个东西，这个有一个域名的项目叫做雪人计划 Yeti Project， 大家就说 IPv4 的时候，因为 MTU 很小， 所以最多也就13个域名服务器。IPv6 因为 MTU 可以到1280，所以还不止13个，大概可以做到18个。这时候中国就觉得是机会了，说哎，能不能你增加 V6 的 root server， 我们中国要一个。所以这就是这个压提不上去，这次
要搞要来之后会污染掉。
那估计会污染
掉。那就不会给了。
做实验吧，反正现在大家有兴趣可以查这个雪儿计划。然后但是这也是这不光是中国人了，也就是写翻译的那个家伙叫这个 Paul Vexy， 就是写 Band 的那个黑客，那家伙原来后来是那个这个 NSI 曾经干过，后来不后来被开掉了，后来怎么弄，大概办了几，他当时做 CEO 的时候好像不理想，对，不高兴把他给开掉了，这个人就参与这个雪人计划在弄。基本的思路就是说，能不能不要这种中心式的真的 root， 同时还能保证全球的域名的唯一性，大概是这么个思路，倒也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但也是互相打，这域名还是蛮有意思。这是那个配置啊，到时候鲍老师讲这个 IPv6 翻译的时候，我会提到啊。那这儿我配到了2.12.12.3.32这样一个，然后因为我共用地址在 IPv6 的时候不太一样，不同的 IPv6 地址对应一个 IPv4 地址做翻译的时候，因为 IPv4 地址很稀缺，所以大概是配了这么个东西，大家可以看，很简单啊，就是 host 1.IPv3.IPv2.org host 2.IPv3.IPv2.org以此类推做这个东西吧。如果要 dig 的话，你会看到 OK 它的找下来这么个 server， 然后这个地址可能是我知道这个 IPv2.org 我托管的这个35户连上的下面的公司，这是它的这个解析地址。对，这个 trace， dig 的 trace， 你看到它整个的 recursive 的解析过程出来，不展开了啊。OK， 这样你可以整个看看那个过程。这是在换了一台服务器，在我自己这台 authoritative 上看那个过程，它的解析的东西啊。这个。讲快啊，讲快，今天早点下课，不一定讲。OK， 那大家也有兴趣，这个域名反正也是挺有意思的。这个 Cernet 塞尔网络也做了个，有时候这个也不一定，基本还是也想能够能被污染的地址吧，也容易记。我帮他们找这个地址101.7.8.9，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用这个 V4 和2001.8:2789啊。这是大概可以是 Anycast， 也是在北京、西安和上海大概布的，北京、武汉、西安布的，基本上单点应该支持100万。大家如果要你要有点这个教学网络资源，也可以搞他一把看看，整个我们测测啊，看看能不能打掉啊。OK， 大家可以有这个兴趣。可以看看啊 ，OK， 那我看看今天该讲的也差不多就讲完了。对，再稍微补充一点，大概这个没讲的一个东西是这个 DNSSEC 啊，这个实际上也还是。大概 IETF 这些年来推了两个东西啊，第一个东西是 IPv6， 第二个东西就是这个 DNSSEC。 他就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可以相信的这个 DNS，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不是给 end host， 基本上还是 authority。 你爬的话你会看到有些是这个 DNSSEC， 那就是从根来讲一步一步一步签名，所以你保证这个查出来 DNS 查出来的就是应该是不被污染的。这时候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矛盾，为什么呢？点儿中国当时这个什么希望做这些什么点儿政府这个 multilingual domain 叫这个 MDNS 啊 MTLD， 这个就是这种各种中文的什么这样，中国是很想把这个拿下来，由谁拿下来呢？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也不是 CNIC， 叫这个叫什么呀？叫中央编制委员会，就决定这个一个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他们的这个事业编制指标的，你能不能是这么个机构的这个他拿下来？但是啊，这个 ICANN。就说你可以拿下来，但是你必须 promise deploy 这个 DNSSEC， 你不 promise deploy DNSSEC 这个就不给你。所以中国从外面来讲，对外形象来讲还是支持这个 DNSSEC， 因为你不支持 DNSSEC， 这些 top level 的这些多语种的域名你就是拿不下来的啊。所以但是 deploy 实际上也是不太多吧，就是说，这事儿应该还是我自己觉得应该还是两方面看。一方面的话，还是至少你有个可信的东西吧，还是好的。另一方面，确实这个东西也是又被这个整个国际这个美国鬼子啊之类的去控制住了，所以这事儿怎么弄也是一个大仗。然后在 DNSSEC 的情况下又有一个新的协议叫 DANE， 叫 DAN， 听说过吗？ DAN 的什么意思呢？大家说这个咱们平常用的是这个 HTTPS 这个安全的协议啊， HTTP 是明文传输的，所以这八零端口你在访问的时候如果要是信用卡之类的肯定是极其危险的，所以现在比较大家推崇用 HTTPS， 它用的是 TCP 443端口。但是你怎么保证它是加密传输的是安全的？你怎么保证它真正访问这个网站就是你真要访问的网站？如果要不是，那也是被钓鱼了，也很麻烦。那怎么保证它不是钓鱼网站呢？就要有一个 certificate 的一个证书。这证书由谁发呢？就是 verisign， 怎么拼呢？不会。
SIGN
啊，他。但是这个东西又是个美国鬼子公司，刚才说的 A boot server 也是他管的了。所以这就是你买火车票那个什么12301，
对，
这种好多网站，他就说你的证书是失效的什么的，就是你可以让它不失效怎么办？你就要跟 Verisign 去买这个证书。买这个证书的话，那有的不愿意买，又觉得有，所以呢就不买。不买之后，你 browser 访问的时候，就说这个非法证书哈。那大家就说这个证书实际上本身，你如果看一看你自己的 browser， 进去之后你查一查你的browser 的配置文件里头的证书，有些是 Verisign 发的，有些是其他一些认证公司发的，也不一定可靠。这事儿其实也很风险，你没人知道，即便是很专家的人也不知道里头的那些证书哪些是合法哪些是非法的。如果 DNSSEC 如果要是真正全世界推广了之后，实际上基于 DNSSEC 可以建立一套证书的体制机构， 这个体制就叫做 DNE 代，所以这时候实际上它就叫这个 PKI 了，就是公钥体系结构证书，你总是有个根下来的。所以如果你要是能有这个 DNE 的话，起来之后呢 suppose 如果有了 DNE 有了 DNSSEC 之后，你就应该不会存在这种非法证书等等的问题。但是它有两个缺点啊，好处刚才说了，第一个缺点是又是美国鬼子管了、这个整个下来这一套跟这个 root 服务器这个根又是整个走在一块儿的。第二是什么呢？好像是印象不太深了， Google 好像不喜欢这个东西，所以 Chrome 的浏览器好像不支持对那个Firefox 可以支持 Firefox 装个插件你就可以用 DNE， 但是这个 Google Chrome 好像 Google 为什么 Google 也是老大，他不希望 Verizon 插一脚，有点像 Apple 不希望 Flash 插一脚，所以 iPhone 死活就是不支持， iOS 就是不支持 Flash 之类的，好像有点意思，我的印象记得不是 太清楚，好像是这么个故事，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研究一下，还是蛮有意思的。行，那要不今天就讲到这儿，有个作业下次再聊，包老师，好吧，那下课。